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主耶稣，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一次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真的是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你也用你的话来建造你的教会。主，在你的话中带着启示的光，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不但看见我们的光景，要叫我们为你的家、你的教会，主啊，像你一样的焦急，一样的起来祷告，直到你的心意能够完成。哦，主啊，我们这段时间求主分别出来，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感谢主，这些日子我们一同交通被掳归回，特别讲到归回哈，以色拉尼西米以斯帖记，特别是讲到这些子民从被掳之地所发生的，还有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情形。那我们在这边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过，有三次主要的归回。第一个就是所罗巴伯的归回，在主前536年，在那一次的归回呢，他们重建祭坛，他们重建圣殿。然后呢，第二次的归回大概在主前458年，是以斯拉的归回。所以第一次的归回大概有50000人，第二次呢差不多大约是2000人。那这整个的归回的人数呢，比起被掳的在被掳之地的，那是差得非常的远。但是呢，归回得着的见证，归回在神的眼中的那个重要是非常宝贵的哈。那第三次的归回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是尼西米的归回。所以尼西米的归回跟以斯拉的归回相距的时间大概只有13年之久。那尼西米呢，是听见耶路撒冷整个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可能很多人都听到从被掳之地回来告诉他们耶路撒冷城的情形。但是尼西米听到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反应，他在神面前禁食哭泣，在神面前祷告。那这些反应带着一个影响的力量，真正的一个属灵的领袖，那他有一个在神面前那样的一个敏锐的感觉，他摸着了神的心，所以他在面前神面前的祷告，所以影响神的百姓，叫神的百姓也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一同在那里进食祷告。然后他们真的有一个心愿哈，要起来重建城墙。那我们讲过城墙它的功用，第一个呢是保护，那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是分别，那第三个呢，我们讲到今天要讲到它是一个彰显，是一个见证。所以那个分别，没有城墙的时候就没有分别，所以城里城外，结果呢如果没有分别的话呢，那仇敌随时可以进到城里面来啊。我们知道说若是没有分别，它也就缺少了一个保护。那没有保护呢，我们看见伊甸园跟圣城新耶路撒冷有很多是相似的，但是有一个很明显不同的，就是在伊甸园没有城墙，所以仇敌能够进去。所以到了启示录最后，我们看见圣城它的城墙是非常高大的。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次讲到尼西米记呢，我们讲到那个彰显，彰显。那今天彰显也就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说一个神的儿女，他只要相信主以后，他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他就是神的儿女。只要相信，那个生命就是永远的，那个得救是有把握的。但是呢，他有没有见证，这是一个另外一件事情。有些你看神的儿女得救了，他可能说话还是按照老旧的方式，这个很多的话不该说的可能都挂在嘴上，他可能出去又抽个烟，他可能又做一件事，你就说哎，这个人他得救了，是得救了，可是他有没有见证呢？那你说他还没有活出那个见证来。那我们说今天一个教会，神儿女的聚集，神所召出来的一群人，这就是他的教会。但是神今天心中所盼望，或者是说在神旨意的里面所要得着的，是要有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 所以那个见证就是说能够彰显，能够在人的面前别人会认出来说，哦，他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基督徒，那这个是一个见证。那今天怎么有可能基督徒能够有见证？所以我们刚刚大家在这边也谈到哈，得救跟得胜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哈。那所以呢，我们讲到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对不对？那已经得救了嘛，那为什么又讲到说信而受浸或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你说到底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呢，还是还要经过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呢？所以你看这两个得救又有点不一样了。好，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得救也有它的不同，讲到我们从灵的得救，讲到我们生命的改变，最后我们整个魂的得救，我们一个得救进到得胜，整个来讲呢，就是说最后能够有见证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个见证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些被掳归回的子民，他们的数字是小的，他们重建的规模是小的，那个不能跟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来相比拟，但是神的心意却说重建的或者归回子民所建的那个殿，他说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你说这个殿幕后的荣耀怎么能够跟所罗门所建的那个荣耀来比？在人看是不能相比的，但是神看不一样。经过了被掳，经过了归回，经过了神很多的工作，最后他得着这班子民，有人可以讲说他们是代表什么？代表在新约里面所代表的是得胜者。得胜者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得胜者的数字是小的。所以我们看见说整个神旨意到最后哈，那个被提好像不止一次哈，他一开始之后他就讲到说那个男孩子啊被提到宝座去。所以圣经我们如果读的话哈，你看从这个马太福音24章，然后你读到主讲到说他的再来的时候，他常常比喻说他来的时候好像贼一样，贼一样哈。那你说贼来他要偷什么东西啊？有没有人说遇到了一个小偷哈，到家里来把我们家的破锅破碗那就偷走了哈？
最值钱的。
哎，对了，那主耶稣说我来的时候要像贼一样
偷我，
他要偷什么？他要偷这个把那个最值钱的哈，哎，有价值的先把它取去哈。那所以主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就隐秘的来哈，那次的来其实呢大家是不晓得的哈，但是呢一下子呢有一些被他取走了哈。那有一个人他的那个在开车哈，那另外一个弟兄坐在他旁边，弟兄看他有一个 sticker 哈，就贴着哈，他说主来被提的时候哈，这个 driver 不会在这里了哈。他说哇你那么有信心啊，他说主来的时候我会先被提哈。因为他讲到那个得胜者是第一班被提的，就是那个男孩子哈被提到宝座那里去，宝座。然后呢天上因为得胜者的被提，天上就起了征战的声音，然后呢那个恶者呢就被摔下去哈，等等的很多事情发生。那我们看见那个大灾难就开始哈，大灾难总共有7年，对不对？前面3年半还是一般还算可以忍受哈，但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哈。所以他那个7印7晚7号哈，然后呢到最后呢到了7号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就号筒末次吹响之后什么事情发生呢？死人复活哈，主耶稣再来哈，他降临在空中，在云里面，整个教会大抵的被提哈。所以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到最后呢都要被提，在空中在云里与主相会，但是有一班是首先被提的，这班是得胜者，得胜者提到宝座的那里。那我们说神的心意很特别，就是讲说神总是看见这些得胜的作为教会的代表者，那撒旦呢他总是拿那个失败的做教会的代表者。今天教会有一个人犯错，你看很多人就讲你们教会怎么会这样，你一听这话，这个话出于仇敌的， 你有一个人不好，他说你们教会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仇敌就是把那个不好的说代表你们教会，是不是这样子哈？那神不一样，神可能说你们教会大家都是蛮软弱，我也觉得软弱，他也觉得软弱。你看那个七个教会，可能很多真的刚强的并不多哈。你说他讲了很多他们的软弱，但是有一个点，每一个教会他都说到得胜者，都说到得胜者。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在神的眼中，他看见得胜者是他心意中教会的代表者。所以他说：“你看我的教会是怎么样？”他不是看整体的哈，他说：“你看我的教会，他先看见这些得胜者。”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些得胜者是教会的代表者，这些得胜者是主所要得着的见证人。我讲这些就是让我们了解哈，为什么归回的子民那么重要。归回的数字比起被掳之地大体以色列百姓的数字，那是差的很多的，很少的归回哈。但是呢，在神的眼中，这些归回的见证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代表整个以色列全家。那也就是说，今天神所要得着，我们讲说归回的子民，也就代表这些得胜者。那得胜者他所代表的意义是代表所有教会神的儿女。我们若了解这些，哎，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渴慕哈。那今天我们说，从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信主我就得救了，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最基本的哈，这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一个手续啊。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的得救、得蒙救赎哈，是一个手续啊。那个目的是要什么？目的是叫我们得着完全的救恩，要我们跟他的旨意能够有份。神有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也讲过，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一直说容我的百姓去，然后呢好侍奉我，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看那个埃及王子呢，他只讲到前一半哈，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蒙恩得救了，我说我们从前是在仇敌的权下，现在我们得着了释放，我们离开了仇敌的辖制、仇敌的这些捆绑。但是呢，我们得救了以后，很多人也许就迷失了哈，到底要我做什么，不晓得我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但是容我的百姓去，其实是带着一个目的的。他们离开了埃及不是一个目的哈，离开埃及是一个手续，他们需要去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大概能够了解啊，这一些哈，对我们来认识这个被掳归回是很重要的。那城墙它代表的第三个意义，就是讲到彰显，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人从很远的地方，他看见了这个城墙，这个城墙所代表的意义，能够把那个见证能够显出来。那我们来读最后讲到城墙是彰显哈，那城墙的完工。尼希米记第六章十五、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一路月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好，他们修城墙。其实不是修得很久哈，他们只修了52天就把城墙修完了。那我们知道，整个在修筑城墙的过程中，他们是每一个人都要尽上他们的那一份，每一个家族他们向着自己的家的面前在那里建造城墙。然后我们也知道仇敌的不甘心在那里搅扰，在那里破坏。然后我们也看见他们是怎么样一手拿着工具在那里建造，一手做工哈，一手是拿着兵器，所以是一面建造一面征战。什么时候有真实的建造，什么时候必定有属灵的征战。因为仇敌他不甘心，他也不能忍受有真实的建造，他所害怕的是真实的建造。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盖一些其他的不相干的事情哈，你做这个做那个，你发现仇敌也不太管你哈，你要盖几栋楼，你要做这个做那个，跟他没什么关系。但是你真正有属灵的建造、教会的建造， 仇敌的攻击是不会停止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些，我们也就不惧怕，我们也就真的知道我们在神的旨意上，在他的建造的工程上是跟他一起的。那仇敌呢，看见真正建造开始，建造完成了，其实仇敌是惧怕的，仇敌是愁眉不展的。就我们看见仇敌好像有的时候很凶啊，很好像那个攻击很猛烈，但是我们真正站在主这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已经得胜了，仇敌其实是没有权力来胜过教会的。仇敌的可怕，张牙爪舞的哈，那些只是一个摆一个样子哈。今天我们若真的认识到说我们是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地位上，其实我们就勇敢的往前哈，不要惧怕仇敌。所以当时候仇敌无论怎么样取笑他们，无论恐吓他们，无论用诡计来对待他们，叫他们害怕，但是尼希米他们祷告他们的神哈，他们相信他们的神，他们能够站在一个很稳固的地位上。所以我们在天路历程看见那天路客要往前的时候，有两只狮子非常的凶猛在那个路上，他看见他也会害怕，对不对？但是呢，当他继续往前，他就看见这两个狮子都是拴着铁链的哈。你只要直直的过去，在神的道路上，这个仇敌是不能真正伤害他的。所以我们看见仇敌有很多的攻击，但是感谢主，到了六章十六节，我们一切仇敌视为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怎么样惧怕。就不是我们要惧怕仇敌，是仇敌应该怎么样惧怕我们。好，是仇敌愁眉不展哈，因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把城墙修造完成，然后呢仇敌惧怕。那完工了以后，十二章他们有称谢有欢乐。十二章二十七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利未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原本他们的城墙被拆毁，原本他们的城门被火焚烧，原本他们跟仇敌跟外面没有分别，他们没有保护，他们也没有见证。但是当城墙建造完成的时候，你说是不是应该大大的欢喜哈？应该大大的称谢，大大的感谢，在那里赞美。那我们刚刚读到完成是第几章第几节，城墙修完了是第几章第几节？
六章十五节。
然后呢他们在这里庆祝告成之礼哈，是第几章第几节了？
12章到27节
开始哈，那一直到43节，那日众人献大祭而欢乐。那我们看见说第六章城墙修完了，等到十二章他们才在那里庆祝哈。所以中间我们等一下会读到哈，中间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哈。所以他不急着就开始庆祝，外面的城墙建好了，不过是工程完成的一半而已哈，或者是说神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所以不只是说外面城墙建好了，那所代表的意义更深入来讲呢，他要把神的百姓能够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教会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外面的建筑哈，教会就是这些人。那这些城墙要建立起来，整个教会的建造还在这些百姓的身上，百姓的身上。
哪个椅子？
好，那他在十二章里面，城墙完工，他们有奉献的典礼，他们行洁净的礼，然后他们有两大队的诗班在那里赞美神， 他们祭司和利未人要供职，然后他们宣读律法。在十二章三十节，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所以洁净，我们讲到说这个圣别出来哈，所以这个洁净呢，要归耶和华，归耶和华的才是为圣的，所以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分别。然后他们有这个赞美的诗班哈，我们看在十二章三十一节到到四十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在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列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城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吴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雅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好，我们上次有给大家有一张大概的那张图哈，如果说你说不晓得说这个门啊，这到底是哪里是哪里哈，大家回去可以再来对照一下哈，就看见他们在建造的时候是按照什么样的次序。我们看见说尼希米去查看的时候，他怎么查看，他去建造，他们建造是怎么建造，那最后这些出来赞美的哈，来称谢的，他们是怎么样。那我们看见说在圣经里面这些称谢赞美神的，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哈。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像约沙法哈，那个时候他们遇见了很强的敌人要来征战，远远的那个势力是大过他们哈。但是呢，神叫约沙法做一件事，神不是叫他预备多少的军啊兵啊，怎么样来那个策略，怎么来作战啊，神不是哈，神叫那些唱诗赞美的人诗班啊走在前面哈。那你就很奇怪，你打仗的时候那这些唱诗赞美的哈，有这么大的用处吗？但是呢，当他们方唱诗赞美的时候，神自己就出来击杀那些仇敌哈。所以我们说这个唱诗赞美是非常非常重要哈，这些称谢的人哈，那这些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大卫他是很认识神的哈，他是美歌者，那他设立这些诗班、这些唱诗、这些赞美的哈。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那他们称谢的人是两个大队哈，在那边。好，然后我们看见，那么恢复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的服事，我们也知道说，在被掳之地，很多过去他是祭司的支派的，他是利未支派的。但是他们在被掳之地没有什么机会在那里服侍，等到圣殿完成了以后，使得他们能够尽他们的职分。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些在服侍的里面需要一次一次的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说得救了以后，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当侍奉耶和华，都当侍奉这个祭司利未人，不是一些特殊的人哈。我说今天来讲哈，每一个神的儿女，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也就是说今天能够服侍神，是神儿女每一个蒙赎的儿女都应当要服侍神。他讲到说带他的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他要得着的一个呢叫做祭司的国度，整个国度是一个祭司的国度。那这个点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他们的历史来讲，你说为什么到后来只有利未支派的，只有亚伦后裔能够做祭司，只有他们能够替神的百姓来办理属神的事情，很特别的一般人哈，他们是特别分别出来的。但是我们从出埃及一开始，神的心意说要得着这些是祭司的国度，整个国度都是祭司的。但是当中你看这么长时间里面呢，只有利未人，只有祭司，他们在神面前
他说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人不能自己来的，必须这些特殊的人他们来办理。好，那到了新约，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他就讲到，你们呐、啊，就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呢，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一下子就恢复了神原初的心意。神原初是要得着祭司的国度，当中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他们犯罪，他们拜金牛犊，他们犯了大罪，所以呢，当那个审判来到的时候，利未人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特别拣选出这个支派来代替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侍奉神，是很特别的。但是呢，到了新约，整个神心意要成就他原初的旨意，得着所有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然后呢，这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每一个神的儿女一蒙恩得救就要侍奉神，就要侍奉神。那我们看见这一些他需要恢复在神家里面，让我们认识需要恢复每一个神儿女在神家尽他的那一份。那每一个神儿女呢，神给他的那一份恩典恩赐很多都不一样，但是其实在神的家就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尽他一份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服侍起来是非常美好的。若你常常觉得说，哎呀，神的家里面，神的教会的里面，好像就缺少这个恩赐，缺少那个恩赐，很可能有人把他的恩赐埋在地里面，他就是我不过是一千两，那一千两呢拿出来好像也不怎么样，所以很多人觉得说我没有什么恩赐，我没有什么才干。那但是照着圣经来看，有五千两的，有两千两的，最少的呢有一千两，你们没有少过一千两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没有什么才干恩赐，每一个人都要摆进去，你就发现哇，神的家是很丰富的。今天神的家缺少的不是在五千两的不尽职，五千两的恐怕做没多久就要打点滴了，就要这个累坏了，那两千两的也是忙得要命。那神的家常常问题出在一千两的，因为当他把它埋在地里面。那我们看见他需要恢复祭司利未人的服事，那他们呢在整个重建里面的这些欢乐、这些庆祝、这些称谢，从第六章就建完了哈，他到第十二章才行这个献殿的这个礼哈。所以我们想说，对，今天我们买了一个会所哈，我们巴不得赶快哈，要用之前哈，先来一个这个献堂典礼哈，哇，然后开始使用哈。那他们不是那么急哈，他先建好了以后呢，然后他下面第七到第十章，我们看见尼希米重建神的百姓，他重建圣民。那首先他稽查他们的家谱，第七章特别要查他们的家谱，好。然后第八章是以斯拉向会众宣读律法，第九章是民众认罪的祷告，尼希米第九章那个祷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然后呢，民众立约遵行律法，所以我们看见他不只是把外面的城墙建起来，那圣民呢，或者说神的百姓需要被建立起来，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如果光是有外面的城墙，他还不能真正成为一个见证，不能满足神的心，所以神的心需要在这边看见尼希米他要在这里有好些恢复的工作。那首先呢，他说我的神感动我心，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然后其上写着这些那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圣经讲到那个属点那个属点在神的心意中，好的属点是照着神的心意。在民数记里面，它有两次的属点，有两类的属点。那第一次的属点，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以后，然后呢，我们看见他们又经过了在旷野这么多的日子 然后他们要预备进到迦南美地。那两次的属点是不一样的，两类的属点，一般以色列百姓神属点他们，跟利未人是特别分出来另外的属点。那他在数的时候，其实他是数出他们的不同的生命，每一个支派数出他的功用来，在每一个属点的里面其实有他很深属灵的意义。那我们在这边看见他在他们当中怎么样数点，然后呢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自迁，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西耶路撒冷，那九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耶路撒冷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住在里面，所以他们需要抽签，抽签。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抽签，圣经最后一次抽签是在什么时候？圣经最后一次抽签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因为他们犹大已经卖主了，对不对？他们说今天我们还是需要有12个使徒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那个见证人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些使徒是12使徒，是一个特别的，它有一个预表的意义，讲到那个永远的完全。12是4×3，7呢也是一个完全，是4+3，一个是现在的完全，一个是永远的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呢神要得着这个12个呢，所以他们说最后选出2个，然后再抽签，抽到一个是谁？马提亚那就补上去那马提亚你说他圣经里面除了这一次提到一个名字以外，之后也从来没提过那但是神还认可他是列在12个使徒之中。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抽签到从那个次以后也再没有抽签了也再没有抽签了。所以呢他在那个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换的时期，这些使徒们他们经过40天主和他们同在，一直改变他们从外面的就要转到里面。主耶稣马上就要升天了，主耶稣不能和他们在肉身里面好像来讲话来接触让他们这样子来认识主，能够这样子行神迹奇事，主能够这样子呢很明显的引导他们什么是听主的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要升天了，主耶稣是在圣灵里面回来，要住在他们里面。所以你今天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现在从里面来认识了，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是过去是从属地的，现在要转向属天的。那反正就是说在那样的转变之后，他们以后跟随圣灵跟随主的带领，他们就不再用抽签的方式了。那他们是怎么样照着里面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他们要往这边去圣灵禁止，有些时候是耶稣的灵不许，有些时候是神讲话让他们很清楚应该往哪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碰到一些神的儿女那他说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拿起圣经来一翻这手一指哇神啊你是不是向我说话其实这也是蛮危险的但有时候指不对了就再指一次直到他满意为止那今天不用抽签的方式，今天是神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在读旧约，所以有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他们还可以抽签抽签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反正也是圣经的话，对不对？但是我们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它有很多的原则我们要摸着那我们要认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说随便的引用你看他们圣经也可以抽签对不对？那我们呢，那今天我想我们不用这个方式好，那我们看见说第8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
到了7月，
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7月初1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听。好，当以斯拉文士以斯拉他需要恢复神的子民回到 律法书的里面。那这边讲到律法书，也就是圣经哈。今天我们讲圣经有新旧约全书，那当时候他们所有的可能重在摩西五经，所以当时候我们知道后来很多这些历史书啊，后来才慢慢的写出来。那当时候这就代表就是圣经哈。那今天神的儿女若是没有神的话语作为根基的话，他们没有一个准神，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跟神的儿女，或者勉励我们自己读神的话哈，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怎么样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哈。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哈。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哎，有很多哈讲到神的话是那么的甘甜哈，我们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吃下去就觉得主的话是甘甜哈。那神的话就是他整个的心意，好像一个蓝图一样，好像一个说明书一样，好像一个遗嘱一样。有人讲这个就是一个遗嘱哈。所以今天呢，你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必须在神的话里面来认识。那所以我们所着重的很多的时候，那个关键的根基哈，是在神的话的上面。那有人告诉你说，哦，他听见了这个，听见了那个，好，很多神奇的事情。我们第一个要回来就是跟神的话来并证，好，如果不合乎神的话，他讲的再神奇，那是不可信的，不可信的哈。所以神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以斯拉要恢复神的百姓，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面前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我记得以前在国内去哈，那次是好像在那个山东哈，那他们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平常啊晚上，这些都是务农为主的哈，这些弟兄姊妹啊，他们晚上没事的时候，他们都会聚在一个地方。他说当中呢，只要会读的哈，读圣经哈，那他们呢就是请那一位呢读圣经给他们听啊。他们自己都不太会读，那他们就说只要有人会读哈，有些还没信主哈，你会不会认字啊？你会读你就来读给我们听哈。他们的很多的这些见证那个渴慕啊，但是你知道你去跟他们交通哈，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圣经那么熟啊，你讲一个地方他们都知道。那他们并不是自己能够这样子认知啊那么方便哈，但他们每个晚上他们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坐在一起，然后就找人家来读哈。他们这里你看读这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啊，这也是很宝贵的一个点哈。那第九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一个讲到神的话，另外方面呢，他们认罪，他们敬拜神，他们在那里祷告。所以神的儿女，我们从一得救开始，我们讲到说两件好像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哈，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那祷告当中他这边也讲到有认罪，有敬拜哈。那祷告有很多，我们常常神的儿女有时候讲到祷告就是好像祈求，但是祷告其实很深很深哈，远远超过祈求。那祷告第一个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就我们就是这样子以祷告来到神的跟前，然后先让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所以我们看见第九章他们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悔改，聚集禁食，他们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讲到懊悔，讲到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离绝一切的外邦人，然后呢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 今天我们说要这样的一个那么痛心或者是说撕裂心肠的那样的认罪悔改，那今天我们也认识真正的遇见主的时候，有好多神儿女他们做见证，真正遇见主的时候，你真实看见我是一个何等污秽的罪人。所以我们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认罪，对主耶稣你赦免我的罪，但是你真正与主相会的时候啊，那个认罪哈、啊，跟你得救的时候，很多时候原初说我说认罪啊、悔改啊、得救，那个有一个很大层次上的不同哈、啊。那我们也知道，当彼得在打鱼哈、啊，他们也是整夜劳力打不着什么，主吩咐他们把水船开到水深之处，他们下网，然后一网那么多的鱼哈、啊，两只船都差点要沉了哈、啊。有的人看见了一个大的神迹，这些都是老渔夫，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他们打不到鱼，怎么主耶稣说到哪里去下网哈？主好像有那个声呐一样哈，就是告诉他们，然后就打了这么多，所以有些人看到了神迹。彼得呢，他是遇见了行神迹的主，遇见了主，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你看见一个神迹，说哇哦哇哦，你觉得好伟大哈？但是呢他遇见了主呢，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所以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你真正遇见神的时候，你是会撕裂心肠的认罪悔改，我们真是在圣洁主面前，我们是何等大的一个罪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多少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哈。好，我们看见第十章，他讲到这些人哈，随从他们贵州的弟兄发咒起誓，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那他们呢，有很多的一些的恢复啊。前面是讲到以斯拉带他们回到神的话语哈。那尼西米呢，这个首领呢，那他也有一些带他们的，这叫做的革新的工作哈。那外邦人不能入神的会中，他们实行十一奉献，他们遵守安息日，他们禁止和异族通婚。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些点上，其实讲到在今天属灵的实际这些原则来讲，其实有很多是非常关键的哈。那外邦人不能入神的会中，那今天呢，什么是外邦人？其实我们原本都是属于外邦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我们都是外邦人，但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成了真犹太人，我们就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了哈，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今天我们说是的，还没有信主的还有跟信主的，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分别哈，极大的分别。就像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中间，常有两个强盗，一个信了，一个没信，永远就分开了。但我们越看见那个分别，我们越盼望说要把福音能够传给还没信主的人。那你说外邦人，他们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哈，他们跟侍奉是没有关系的哈，他们是没有份、无份、无权、无纪念的。那今天很多的时候，特别像以前我们在教会啊，有时候有需要买会所啊，有很多的时候，你发现说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听见了，他们还也蛮有心的，我们也来奉献一点好不好？后来我们交通觉得说，对不起，你还没信主，我们不能收你的奉献了，巴不得你信主了，你跟神家的事工能够一同有份哈，能够一同在这里参与教会的建造。那这些都是一些原则哈，他恢复他们十一的奉献。那今天在旧约里面讲得很清楚哈，十一的奉献，马拉基书所讲的十一的奉献哈，那它特别让我们看见是一个蒙福的路，是一个蒙福的路。所以今天呢，如果说在律法里面，你说十分之一是理当要归给神的哈，是归给神的，但是我们如果常常跟弟兄姊妹今天在讲的时候，你说十分之一是属神的，下面就问他说，那十分之九是谁的？很多人说那十分之九是我的，对不对？错了哈，十分之九也是神的哈，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的，对不对？十分之一是神的，十分之九呢也是神的， 神叫我们来管理。如果真的认清了这个点，我想我们对财务哈，真的就能够得着释放，这都是神的，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做一个管家而已，那你就不会觉得说拿出十分之一有这么难了哈。那曾经有一个年轻人，那他刚开始工作赚的钱很少哈，那个常常跟牧师一起祷告，那个牧师就为他祝福，然后呢他就愿意拿十分之一出来哈，那感谢主，后来他的工作就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成功，赚的就越来越多哈。那后来呢，他就觉得说这十分之一拿的太多了，太多了，他就想要减少一点哈。后来他就跟那个牧师交通哈，他说我这个拿着十分之一数量太大了。牧师说没关系，那我们一起祷告哈。他说神啊，他愿意拿出这么多哈，那你就让他收入减少一点哈。他说哎呀，不要再祷告了，我还是十分之一哈，你说把他减少一点啊收入哈。然后他说不要，我宁可多一点哈。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十分之一啊，你若不从一得救开始，弟兄姊妹就有这个认识哈，他等到他工作也慢慢好了哈，你再跟他讲十分之一，哇，这个拿的太多了哈。所以其实从小孩子，他们如果从十分之一认识，但是真的认识还不是那十分之一，而是十分之十都是神的哈。那我想这都是一些蒙福的点哈。那我们看见说，然后他们叫他守安息日。那今天我们说这个安息日，在神的心意中，神歇了他的功，所以呢就安息了。他创造完了，歇了他的功，就安息了。那只有主来的时候，主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今天我们没有基督就没有真的安息，没有基督就没有安息，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真的安息。所以安息日的意义整个改变了哈，整个改变了。那今天你去看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神做了非常深的工作在他们身上，这是很蒙福的。他们从前拜偶像，你今天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以后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他们不拜偶像，他们很看重神的话，他们守安息日。你说今天你看犹太人很守安息日哈，那我有次看一个弟兄在那个西德塞南那个医院去看他哈，他住院，那我坐那个电梯，哎，我就很有意思，发现电梯上面他有个牌子哈，他说这个电梯在礼拜六的时候，每一层楼都会自动停，你不用按那个按钮哈。比方说我要到第五楼，因为呢那个医院很多都是犹太人，他们安息日呢不可以按这个，我要到第五楼，这一按呢就是做了工哈。他说什么工都不能做，所以呢他们也很聪明，你看犹太人很聪明哈。好，安息日的时候每一层楼都给你停哈，所以你都不用按，反正你就等吧，等到那一楼你再出去好了哈。
那个吃饭
很慢，
哪来的做工啊？
所以他们吃饭好像可以了。
吃饭是冷的，
是冷的，对。
是冷的，你拿碗，饭盆弄完也是做工。
反正我们听他们讲这个犹太人哈。他们守到一个地步哈，你觉得今天觉得很可笑，这么聪明的人，这些都绝顶聪明的这些医生啊，结果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守自居的安息日，他们有没有安息呢？你真的要那样守，你看看一点安息都没有，动辄得救啊，做一点就算吃饭，我拿一个东西算不算犯了安息日呢？做一点这个算不算呢？所以主耶稣来了，你看他特别就在安息日来医病，对不对？在安息日来做很多的事情，在安息日他要让他们知道，你看这个手枯干的他有没有安息？他没有安息。今天如果他得着了医治，主把安息带给了他，对不对？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他在这边尼希米所恢复的哈，是在旧约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在读的时候，我们认识那个属灵的意义跟那个讲究哈。那所以呢，尼希米他有他的一些的恢复哈，然后呢，他禁止与异族通婚。那这个点在以前我们读过哈，他们与异族通婚这件事情上，他们是非常非常的看重，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啊，这样子起来对付这件事情哈。那我们看见十三章哈，二十五节，他说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了罪吗？所以他很清楚，所罗门当时候的王国啊，接续的大卫是这么的强盛，但是你看他之后哈、啊，那个败坏远离神是非常的快速。那一个关键的点是什么？他是在什么事上犯了罪呢？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啊，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尼希米认识神的心意，他看见那么清楚所罗门是怎么堕落的，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为他的妾，他被这些女子引诱，然后呢带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去拜偶像，整个偶像是这样进来的。所以从所罗门进来把偶像带进来，然后呢看见他们整个的败坏，整个的堕落，到最后神许可以色列整个的被掳，但是只有被掳归回，让他们弃绝偶像。但是尼希米很知道那个根源呢、啊，因为他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所罗门。所以今天呢他说，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所以很多人听见一些事情哈，可能觉得说这好像，哎呀无所谓嘛，今天世界上的风俗，今天世界上的做法不就是这样吗？哈，那这些人娶了外邦女子又怎么样呢？但是有洞察力或者晓得他的那个属灵的那个根本的厉害哈，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他里面有一个那个为着神哈，他有那样的一个强的反应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些主的话哈，我们真的求主为着神的家、神的教会，把这么强的一个分辨、这么强的一个感动哈，因为神的子民是圣洁的子民，是被分别出来的子民，很多跟世界掺杂的事情，我们看见的时候里面有没有反应？所以我们也曾经讲过哈，有很多人把一些世界上的东西就带到教会里面来，那教会若是没有人站在那个关口上哈，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他的反应很强哈，他打了他们啊，拔了他们头发哈，啊叫他们起誓哈，哇，这个尼希米哈是很强烈的哈。那主耶稣你看，主耶稣他也是发怒啊，看见那些人兑换银钱的哈，在那里店里面做买卖哈，你看主耶稣怎么样反应哈，推翻他们哈，拿绳子做鞭子哈，那里面那个发那个易怒哈，是摸着了神的心意哈，就没有办法忍受哈，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哈？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是的，今天神的教会要有分别，我们和世界上是不一样的哈，是要分别出来的，有分别才能被保护啊。你说我们和在一起哈，神的儿女常常就失去了那个保护，让仇敌那样蹂躏哈、掳掠。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起来祷告，愿神的家有城墙，有城墙，有分别，有城墙，有保护，然后呢才有见证能够显出来哈。啊，我们最后在这边看见尼希米他整个的城墙的建造哈，那他一些很重要的，尼希米呢是借着祷告与神同工哈，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尼希米的祷告是非常的特别啊。那我想我们下面在祷告的，请一人读一节哈，一人读一节，从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哈。第一章第五节，有没有谁愿意来读？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啊，你像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他认识耶和华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很多时候，我们若不认识神是大而可畏的，是可敬畏的哈。那这个点来讲呢，今天怕神其实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Fear God， 敬畏神就是 Fear God， 就是你真的怕神。但是这个怕神却不是远离神，很奇妙。你怕神呢，但是呢却愿意 与子来亲嘴，愿意与神来亲近，这就是我们的神。好，第二个一章六节，
愿你睁眼看侧听，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
好，在这边我们看见哈，他祷告认罪，他是站在以色列百姓的地位上，他不是说你们犯了罪哈，他是说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他讲到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这是一个祷告很重要的哈，站在以色列百姓的地位上。第四章四节，
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我们的
是他们的
啊，求你使他们的诽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作为猎物。
好，他求神垂听，因为他们被藐视。好，五章十九节，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
好，六章九节，
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
当他遇见征战的时候，认识仇敌，让他们惧怕，让他们手软，最后呢，工作不能成就，就要停工哈。所以他求神坚固他的手。六章十四节。
神啊，多比亚、参巴拉、女先知罗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
好，求神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情。那这些人呢，就要他惧怕。就我们看见尼希米遇见不同的情形、不同的环境的时候，他所做的是什么？他向神祷告，向神祷告。好，第九章三十二节，
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
他祷告呢，他是抓住或者是说因着他对神自己的认识哈，他认识到神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这些大的祷告哈，他们是认识神他的性情，认识神他的旨意，好，然后呢他在这里来祷告。第十三章二十二节，
我吩咐利未人接近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怜恤我。
他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守城门。那在这里呢，城门是需要看守，有看守，有保护，有分别。十三章二十九节，
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向我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
好，三十一节，我又派百姓按定期献财和出手的土产，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我们看见在尼希米记里面有好多好多讲到尼希米的祷告，所以他在整个的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他用祷告与神同工。我们讲过哈，今天神做事情，他需要神儿女起来祷告与他同工。今天神不是单独做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神歇息，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那这个神的歇息其实就讲到说，今天我们祷告到哪里，神就做工到哪里，我们不歇息，神也不歇息。神工作完成的时候，我想神不是说你看我做成的这些哈，圣城耶路撒冷多么的伟大，神会讲说你看我和 这些祷告的子民，众圣徒的祷告，最后一同完成了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就说神怎么这么看重我们到一个地步，最后他工作的完成也要把我们算在其中，我们是被建造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也和神一同在这里建造。那实在在祷告的里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柄。那圣城耶路撒冷彰显神的荣耀，旧约是一个图画，到新约实际的出现，今天也还没有来到，但是到了启示录，我们知道这个建造的工程是正在进行的。那这个城呢，是亚伯拉罕所看见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这个城是圣城耶路撒冷。那圣城耶路撒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一起来读哈，启示录21:14到21，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12个门是12颗珍珠，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好，那在这边我们看见这是非常的奇妙哈。那在这边呢，这个城墙有144轴，那这个轴呢是天使的尺寸，所以到底有多大，天使的尺寸怎么量的哈，我们也就不知道了哈。你说一轴平常是1尺半哈，但是天使的尺寸，我们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144轴。那这个城墙是碧玉，整个圣城的荣耀要经过城墙照射出去。讲到圣城是整个荣耀的彰显，把神的那个荣耀借着他的圣城，借着他的教会要能够彰显出去。所以城里面所讲的，他讲到很多哈，比方说城是金金的，金子特别代表神的本，神的性情哈，是金子哈。然后呢，我们看见这个珍珠啊，每颗门，你说它不是用珍珠编起来的，有一个洞你可以进去啊。他说这个一个门，一颗珍珠啊，你说这个门怎么进去啊？就是一颗珍珠啊。那这颗珍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珍珠的来源哈，那个蚌壳受了伤，然后呢，它分泌，然后长时间下来产生了珍珠哈。那特别就讲到主在十架上为我们受了伤，然后呢，生出他的教会，基督的救赎生命。今天只有蒙赎的人能够进到这个城里面去。然后讲到宝石，特别就是圣灵的工作，这些宝石是需要经过很大的压力、很大的温度被压成这样的宝石哈。这就是讲到圣灵今天火炼制作的工作，啊，最后呢成为整个的根基哈，城墙的根基是宝石修饰的哈。好，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荣耀。那最后呢，诗篇51:18，我们一起来读：求你随你的名义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诗篇51是什么诗？是大卫的忏悔诗哈。你看大卫的忏悔诗里面却写了这么伟大的一句话哈：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知道耶路撒冷城需要有城墙，否则的话没有保护，否则的话没有分别，没有见证。虽然他经过了软弱失败，但是他向神这样的祷告，有一个真正的城墙。今天这个城墙还不是外面人所能够看见、手所能摸着的。今天是讲到他的教会有一个荣耀的彰显，有没有那个城墙？诗篇87:3，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的你说的。再来一次哈，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的你说的。 这个城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也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城啊。当神看见他的教会的时候，有这么大的一个呼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好像有好多的软弱失败，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神心中所要得着的是那荣耀的教会，有荣耀的事就是指着教会说的。那今天我们就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今天神正在经营建造，我们都有盼望。所以我们虽然不完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是不是都挂一个牌子哈？施工中不完全，但是呢我们有盼望，正在建造，感谢主哈。好，我们这一章这一条就交通到这里哈。当然是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真的从深处向你来求，主啊，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多少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真的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主啊，叫我们撕裂心肠向主来悔改，愿你的心意能够回到你教会的里面，愿你的教会有分别，有保护，有见证，有荣耀的彰显，叫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主啊，我们祷告主你的话继续说在我们的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